那么物己孝位，我们说呀，物己孝位呢是在魏文帝的皇初二年设置的，就是公元221年。当时啊，这个敦煌太守公曹张公啊，就是敦煌太守公曹张公，因为平定叛乱有功，魏文帝呢就颁布诏令，对他进行表扬，进行奖赏，就赐给他呢关内侯，就给他封爵呀、赐他的爵位是关内侯，拜西域物己校尉，让他负责，就让他负责呢西域那些少数民族的事情，就既给他加爵了，叫关内侯，又给他呢升官了，就说你是物己校尉，让他来管这个事情。到了皇初三年二月，那么西域的鄯善啊、求孜啊、于田这些个地方政权呢，就遣使来朝到魏国，魏国呢便以物己校尉来管辖西域的事务。物己校尉就这么设立的。物己校尉的治所在高昌，就是现在的新疆吐鲁番。物己校尉这一职呢，这个职长呢，或者说这个官职呢，有时候啊，也由这个凉州刺史来兼领，就监管，也是一个人呢，两个职务。这是物己校尉。那么西域长史府，西域长史府呢，这是魏国沿袭东汉的旧制，在西域设立的呢行政管理机构。对这个西域长史府啊，我们看呢一些史书上啊缺乏记载。魏明帝太和年间，当时敦煌太守令啊，就是当时呢在魏明帝太和年间啊，这个敦煌太守啊，这个令慈这个人，就是敦煌太守令慈这个人去世了，他死了，那么些西域的少数民族首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共聚于物己校尉，即常立至下发哀。史书有这么一段记载，这个记载后来被我国的一个著名学者啊王国维，他呢经过研究进行推断，他说后汉以来啊，西域除了常使物己校尉以外，他没有其他的官吏呀，那么魏国是沿袭的呀，所以说史书那记载那个常吏二字啊，是常喜之恶也，就说不是常吏，应当是呢常使。另外19到20世纪这期间出土的那些个新疆楼兰尼雅残文书中，就出土的一些文书中，不仅既有呢西域常使的活动，就是记载了西域常使的一些个活动，而且既有呢嘉平咸熙的年号，就魏国皇帝的一些年号，嘉平年号、咸熙年号等等。那这就说明什么？就从出土的这些文物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魏国呢西域常使呢确实曾经在楼兰设置过。那对那个西域的广大地区呢，应当说行止啊有效的这个行政管辖。所以说西域长史府啊应当说是魏国呢是沿袭东汉的旧制，在西域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而且确实呢在行使它的执掌起了作用的。建安19年，就是公元214年，刘备取成都，自为益州牧。曹丕称帝，建立魏国的次年，就是公元221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国号汉。 史称的蜀汉。大家看看《三国演义》中啊，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描绘了啊。那么刘备建立蜀汉，蜀汉的疆域是多大呢？蜀汉的疆域啊，北边到汉中，南边呢抵达南中，就是包括现在陕西的南部，还有四川、云南以及贵州的西部。蜀汉的西北和魏国交界的地方有呢羌籍种族，就是蜀国呀和魏国交界的地方呢有羌族、有氐族这些个少数民族。那么蜀国不三国鼎立吗？那蜀国和吴国还有交界的地方呢？那蜀国和吴国毗邻着的地方，就是交界相连接的地方呢，还有叫武陵蛮。南中地方呢还有西南夷，就说还有这些个少数民族，当时称为蛮或者称为夷，一种称呼了。那么蜀国为了加强对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统治，他曾经采取什么呢？采取西河诸戎，南抚夷越的政策，所以重用西羌的首领马超、马岱，这在《三国演义》中呢也有记载。正因为蜀国采用这个西河诸戎，南抚夷越这种和可抚的政策，重用少数民族的首领，才使得他的边境呢比较安定，就没有出事。这是对诸戎，对西边的少数民族。那对西南夷的首领呢，大家看《三国演义》不有七群孟户吗？他对西南夷的首领孟户呢就七群七纵，捉住七次最后都放了，是什么呀？是以心，就是攻在攻心为上，让他心眼里头感到臣服。正因为他采取这个政策，而不是那种杀戮的政策，而是采取呢服啊，让他攻心为上，让他从内心里感到要归附。正因为采用了这个政策，所以南人不复反夷，就南边的那些个少数民族不再造反了，不再呢制造变乱了。这么一来，蜀汉的中央政府中呢，他就也要设立一些个管理边疆民族这个事务的这个机构或者官员呢，所以蜀汉中央政府中就设有大鸿胪和客曹尚书这些个机构，来处理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那么在地方的民族管理机构中呢，蜀汉呢主要是在南中地区增设了一些郡县，并且设立了来降都督。我们说呀，这个南中地区啊，实际上就是东汉时期呢益州刺史所辖的这个南部地区，叫南中地区嘛，就是益州刺史他所管辖的这个南部地区。建兴三年，就是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他对南中地区的郡县呢有所调整。怎么调整的呢？他就改那个原来的益州郡为呢建宁郡，分建宁、岳西、永昌来治云南郡，分建宁、漳科来治兴古郡，就对当时的地方行政建制进行了调整。那么这么一来，就包括原来的诸提、漳科、永昌、岳西这个四郡呢，一共就成了七郡。在郡以下就设县， 各郡所辖啊所管辖的县的数目呢不等，你看它大小啊不一样。那么新调整的那些个郡守也好，县令也好，都是什么呀？都用啊那些少数民族的首领来担任，就用少数民族那些个有名望的首领，让他们来担任郡守，担任县令。也就是说呢，尽量以少数民族的首领来担任这些个地方的负责，地方的官员啊，这也是一个政策呀，啊，让少数民族自己来管理自己。除了南中地区啊，这个调整政权调整地方建制，让少数民族首领呢管理自己之外，管理自己的事务。那么蜀汉呢，还设立了来降都督，这是一个官的名字。来降都督他的办公地点呢是在魏县，就是现在的云南曲靖。设立来降都督干什么呢？就作为管理南中地区啊的最高军政长官。这来降啊是地名，以地名呢变成他的官的名称，就是来降都督。这来降地方呢是去蜀2000余里啊，当时还没有宁州，就称为南中。实际上呢就立来降都督啊来整个管理这个地区。李辉是一个人了，李辉这人呢曾经做过来降都督，在他任职期间，他参加了这个诸葛亮平定南中的战事，而且在参加这个战事过程中立了军功。后来这个南夷这地方啊，有一些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呢，有的又发生了就是叛乱的一些事情，杀害了蜀汉政权的一些守将。李辉呢就亲自率领军队去征讨，说是除尽恶类啊，把那些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呢给他们都迁到成都去了，还有呢拿出了这个苏浦这些地方的耕牛战马，还有金银锡革来充当军事物资。这么一采取这个措施以后，他的费用军费也好，各方面的费用呢就不缺了，所以就为蜀汉呢巩固了在西南夷地区呢这个统治做出了贡献。就说看来李辉是一个比较干能干的人，他当来降都督的时候既有军功，又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使得当地呢就比较稳定，蜀汉呢在西南夷地区的统治呢就比较稳定下来了，这应当说呢是李辉的一个功劳。这是关于蜀汉政权。刘备称帝立国的次年，就是公元222年，孙权呢也改元黄武。7年以后，就是公元229年，孙权也称了皇帝了啊，他也称了皇帝了。一称皇帝以后就要改年号，就改元呢是黄龙，以建业为都城，国号呢是吴，建业呢就是现在江苏的南京。啊，这个魏也好，蜀也好，吴到现在这三国都啊都建国了。三国鼎立局面应当说呢正式的就形成了。那么吴国他所占据的地方是哪儿呢？吴国据守的地方是我们国家的东南部，除了统辖江都诸郡以外，江东诸郡除了这个之外，还占有呢交趾诸郡和荆州地区，那就是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的这个南部，还有广西部分地区 以及呢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以及呢越南的北部，这是当时啊吴国所管辖的地区。那么吴国管辖这个境内的那些少数民族，除了和蜀国接壤的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武陵蛮以外，还有什么黎人和山越。这黎人呢是居住在广州之南，苍梧、玉林、合浦、宁浦、高梁五郡的中央，地方呢数千里，就黎这种少数民族居住的是这个地方。那么山越呢，山越呀是分布在东南沿海各郡的崇山峻岭中，就是深山老林里头住在那儿。那么吴国对待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这些个少数民族，无论是黎也好山越也好，他采用的什么政策呀？他采用的是啊军事征服和加封首领等手段相结合来统治境内的少数民族。他采用的是这个，一方面是军事征服，一方面对少数民族的首领呢进行加封。除了这之外，他在中央政府中呢还设有大鸿胪卿和客曹尚书等机构来处理呢各少数民族的事务。此外，在少数民族居住的胶州地区，吴国呢也调整了这些州郡的建制。在黄武五年，就是公元226年，他隔南海、苍梧、玉林三郡立为广州，建立了广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他设立了广州，设立了交州。不久又把广州呢这个建制给废了。但是到了元兴元年，就是公元264年的时候，广州呢又建立了，又重新设置了广州，仍然统帅呢就是统辖呢上面的那三个郡。到了赤乌五年，就是公元242年，又重新设置了什么呢？重新设置了朱崖郡。所以东吴啊这个州郡的调整呢，就加强了他对南部边疆那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我们这里啊还要提及的呢，就是吴国对夷州的经营。吴国呀对夷州的经营，夷州就是现在的台湾，当时呢称为夷州。在黄龙二年正月，就是公元230年，这正月的时候，孙权曾经派将军魏温、诸葛直派他们两个人呢率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到夷州啊，还有呢儋州，就是孙权这个人派将军魏温和诸葛直呢率领着10000多个啊将士渡海去寻找夷州和儋州。儋州在海中比较远，没有去啊，没有找到。但是呢夷州找到了，而且呢得夷州数千人还。你看在夷州大概有几千人，还把他们给带来了，带回到我们说带回到现在的就是大陆来了，那时就带回到吴国所管辖的那东南地区了。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吴对夷州就跟台湾他采取的这个措施， 他们建立的这个联系，就为后来大陆与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呢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提到说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应当说呢它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其中就包括三国时期的吴国对呢台湾采取的措施。